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上一个讲次呢，我们谈完了孟子，那么从这一次啊，我们就谈另外一个主题，也是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荀子。我们晓得除了孔子孟子以外，先秦儒家另外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就是荀子，所以我们在近代以来啊，常常是会把孔孟荀是并称的。那么荀子又叫荀况，或者我们把它称为叫荀卿。那么基本上他是生在战国时候的中期，是赵国人。但是他主要的一种学术活动啊，是在齐国。我们晓得当时齐国非常的强盛，那么对学术的一个注重度也特别的要求。所以齐王就在临淄啊，成立了一个所谓的稷下学宫。那么这个地方很多的知识分子都聚集研究学问，因此很自然的就影响到中国后期的一个学术的发展，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稷下学派。所以我们讲说在先秦，在战国时代的中期末期以后，其实有两个思想很重要的学派，一个就是上一次我们所讲的思孟学派的子思孟子，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稷下学宫的稷下学派。稷下学派的人物很多，而稷下学派他所有不同的学术思想的派别也很多，而荀子呢是属于儒家这个系统当中的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所以荀子的一个思想他所传承跟发扬的是主要是流行在当时的齐国跟鲁国这一代的儒学。荀子跟孟子其实是有很多地方是一样的，比如说他们都强调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性，他们都强调人和禽兽之间是有区别的，于是他们会讲人禽之辨。他们也强调君子跟小人是不同的，他们特别凸显出君子的一个重要性。而稷下学宫是当时齐国最高的学府，目的是在培养政治的人才，但是学宫的本身在政治上它只是担任被咨询的一个角色，并不是直接的参与实际的一个政治活动。不过也因为这个缘故，荀子的思想啊，他比较重视客观，比较重视现实的一个倾向，所以我想荀子在稷下学宫这一段时间对于他整个思想的一个影响性可以说是相当的重大的。而且也基于这一点呢，我们会说荀子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形成了儒学一种独特的发展的一个方向啊，主要是说它是一个独特发展方向，最主要是因为在劳士光的中国哲学史里面特别提到说它是儒家的奇出。那所谓的奇出也自然指出了在某些观念上它是跟先秦的孟子的学说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么当我们谈到荀子的时候，不外乎就是主要谈几个论点，一个荀子对天的看法，一个是荀子的知识论，一个是荀子的人性论，还有就是荀子对于礼的看法，礼貌的礼，礼的看法。荀子思想的一个主干呢，主要是在建立刚才所提到的这些观念上，那么不外乎就是天人之分，性伪之别，礼义之道，和心的自律这四个方面。那么天人之分是把天道跟人道给区分出来，特别去凸显出人道的一个独特性。那么人存在于世界上最大的责任并不是只是在了解天道，也不是只是在了解地道，而是更需要是去了解人道，建立人道，去恪尽人道。因此礼义之道所指示出来的一个人道，它的一个内容呢就是一个礼义，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每一个个人呢能够创制礼义，谨守礼义就是君子，如果违背了礼义他就是一个小人。那作为社会中的一个分子，他必然要奉行礼义，如果说每一个人都能够遵行礼义的话，社会自然就会成为一个有伦理秩序的一个理想社会。而性伪之别正就是天人之分跟礼义之道的一个综合体。在荀子看来，性是天生的禀赋，而那个伪并不是代表伪装的意思， 荀子的伪是代表人为的意思，所以就礼义之道而言，这里所谓的伪指的就是人为的礼义。那么他所要讲的是说，人不是只是单单维持天生的禀赋就够了，而必须是要以人为的努力来去创造礼义，去实践这个礼义，这是人的一个责任，也就是所谓的人道。所以荀子在对于天人之分上，他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看法，其目的是想要通过对天人的慈分来凸显出人道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们先谈谈天吧。荀子所说的天呢，其实它有两个特性。在理论篇里面，荀子所强调的天是生之本，很容易的就会被我们懂成是说天呢，它是一个宇宙万物的形上根源，是宇宙万物的一个主宰，甚至于我们会说天是一个有意志的超越的存在。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荀子的另外一篇文章《天论篇》里面看到，荀子把天懂成是个自然，然后其实在这个方面来讲，天的一个基本特征呢，才被显现出来了。自然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基本上在荀子在《天论篇》里面所说的呢，它是一个形容词了。那么意思也就是说，它是自然而然、自己如此的意思。它不但用来形容宇宙万物无一不是天生的，也同时来形容天本身的运行是自然而然，而不受到任何外力的操纵。所以一方面表现出天是具有一种形上根源的意志与超越的存在，那么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意志跟人格并不就是天的一个根本的本分，而同时也说明了人道的一个重要性，这是它比较特殊的地方。那么说自然可以用作为一个形容词，其实自然也可以当作一个名词，而如果用到名词的时候，是指的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个宇宙万物，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自然界。那么这些自然的万物的生死终始、运行作用的规则都是自然而然自己如此，是不受外力的影响。所以天论篇它有这么一段话就讲得很清楚了，它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就是天呢，它有个常规，不会因为尧在天就在了，不因为桀不在天也就不在了。所以他说列星随旋，日月地朝，四时待遇，阴阳大化，风雨博思，万物各得其象以生，各得其阳以成。所以不论是什么时代，什么人主政，自然界始终都是依照他自己的一个律则去运行着，完全不受到人事的影响。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自然之天，我们人该怎么去抱持应有的一个态度呢？我认为这就是荀子他自己所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因此对于天呢，荀子从他的原点文本当中，我们会发现他所采取的态度啊，可以分为知和参，就知道的知跟参加的这个参这两个概念。那么在知的层次上来讲的时候，荀子采取了两种貌似相反甚至于矛盾的一个态度，一个叫做圣人不求知天，一个又强调夫未知知天的这样的一个思想。那么这样的一个思想大部分都在天论篇里面所产生。一方面他会认为自然界一切的活动都是自然而然，我们只能够见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荀子认为我们也不应该去跟天去争执。那么自然界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人的思虑再深远，人的才能再广大，那对于自然的最深刻的理解永远不能够超过自然而然。所以知道天只是自然，不追求任何有关天的形而上学的甚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那么这就荀子所谓的不求知天。但是我们知道天是自然，不跟天去争执，是不是荀子所谓的知天呢？的确是，不过这只是知天的部分意义而已。假如说荀子知天的意思只是这些， 那么人对于天的态度就非常的简单，人只需要顺应自然就够了。那么这样子跟天论篇另外一段话的说法就自然会有矛盾性，那么就是大天而思之，守与物而续之，从天而送之，守与自天命而用之。那么到最后他提到，所以错人而失天，失万物之情。那么荀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既然把天视之为自然，就不要去颂赞它、失慕它，而应该用我们人的智能去利用它、帮助它，甚至于控制它，使得自然界的万物各自的能够适合它的生存，就各得其意、各尽其用。那么对待自然，我们不要错，要应顺应它。顺应是积极的，但是顺应也可以是消极的了。所以荀子要了解他的一个天意啊，我们不能够只是从一个知天的角度来看，也不能够只是从一个不求知天的一个角度来看待它。那么人是一个形躯，人自然会受到某些的一个限制性，所以我们讲说荀子所谓的知天，它具有另外的一个意义在，也就是第二个我们要讲的参的意思。那么参一方面是参赞天地之化育，另外一方面的参是代表我们人跟天地鼎足而山，然后凸显出人的一个独特的地位、价值、责任和他的工作。所以天论篇就说了嘛，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志，服事之谓能参。所以我们一方面人对于自己的做法不只是要顺应自然，而且更要建立人世间的一个秩序。那么建立出人间的秩序，我们一方面要强本节用，一方面要养备动时。那么强本节用、养动备时，其实都是参的一个意义，强本节用、养备动时它的一个意义。可是另外一个参呢，它还有个意义，就是修道不二。我想听者们可以参考荀子天论篇里面所谈到的，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平，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并，修道而不二则天不能惑。那么可见人道虽然原来包含的这两层意义的参，但是荀子往往用这个道的观念来去指出修道不二的第二个意义的参，然后去建立人间的秩序，维持人间的秩序。那么在这一方面来讲，荀子认为它是我们人应该具备的一种独特的任务，跟他应该有的责任，也就是我们人的一个自处之道。那么因此荀子在讲一个人道的时候，其实他专门就是指责任、任务，然后暂时的撇开了所谓的自然意涵的一个概念，来给我们一个更明确的一个指示。那么第二个，我觉得荀子的思想当中很值得提出来的，就是他的性恶论。我们说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荀子最著名的学说就是性恶论，引起的争论也最多。性恶论的中心主张就是在性恶篇里面，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那么这里所谓的善者伪也，这个伪我刚刚讲过不能够解释为是伪装，而他讲的就是人为。他说人性是恶，之所以会善是因为人为的，那么这个人为一定是要经过司法之化、礼义之道来使他走向一个善。所以从字面上来看，荀子的性恶论跟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论好像是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基本立场，但事实上并不就是如此，因为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孟子会告诉我们说也人皆可以为尧舜，而荀子也告诉我们说徒之人可以为禹。就人之向善的一个角度而言呢，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不过荀子对于性其实有两方面的一个界定，一个是形式的界定，也就是在某些形式的意义上它代表的一个意涵，比如说凡性者天之旧也，不可学不可识，不可学不可识在人者谓之性。所以可见这样的一个性啊，是代表一个天生的自然的，非学习而所得的。但是荀子的性啊，还有实质的一个意义，那也就是说实质的去界定来说明性的一个实质的内容是什么，那么这个又是他另外一个看法。 所以在《天论》篇里面，其实他也谈过了，说天职既立，天功即成，行聚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服侍之谓天情，耳目口行等能各有皆而不相能也，服侍是谓天官，心居中虚以自无关，服侍之谓天君。那么如果遵守性的形式定义，那么天情天官以及作为天君的心都应该属于性，那么是性的一个实质内容。可是在证明篇，我们却看出荀子思想体系当中啊，心和性它是有区别的，虽然都是人天生而有的，但是事实上证明篇就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善明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何所生，经何感应，不是而自然谓之性。那么可见在这一大段话里面，荀子的性、情、律、伪、事、行、知能，他给了一个他的概念性的一个意义。所以从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却并不能够真正的去严格遵守性的一个形式定义。所以在实质内容上，荀子思想的一个特色，它是以欲，以人的这个欲啊，欲望的这个欲啊，以欲为性的。那么虽然荀子把性、把情、把欲分开来界定，但是其实质的内容是不可以划分，所以他才会讲说，性者天之旧也，情者性之子也，欲者情之应也。所以荀子在论人性的时候，其实第一个，他一方面从人的感官能力来说性，第二个他从人的生理的本能来说性，第三个他从人的心理的欲求来说性，最后他会从人的情绪来去说性。比如说在证明篇，他就会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所以我们从常识的立场来看呢，不论是生理的本能、心理的欲求、感官的能力或者是情绪，其实它都是中性的，很难说它就是恶。荀子既然是以欲为性，那么所谓的性恶啊，应该是欲的恶。依照恶的一般的用法和一般人对于恶的一个态度啊，应该是去之唯恐不及的。但是荀子对于欲的一个态度，不但没有去除的意思，同时呢，他又给我们养人之欲的一个观念。所以在证明篇里面，他就提到以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不免也，以为可而道之，之所必出也。那么像这些观点里面，其实也都体现出我们人对于某些欲望的一个欲求，我们不是要完全去除它，只要在无我们节制的一个角度来去看待，我们节制我们的欲望也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那么性恶篇也告诉我们说，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所以无论是针对个人的一个德性品格，还是社会的一个秩序，所谓的恶都是相对于礼义而言，我们通过化礼义之道，自然就能够使得我们走向善。所以恶只是一个消极的概念，那么如果就积极而言，他自然就会走上性善的一个人性的善的立场。所以每个人其实都一样，圣贤也跟常人没有不同的地方，所以荀子才特别强调徒之人可以为与。所以我们讲说，孟子如果是从一个道德应然面来看的话，那么荀子就是从道德的实然面来看。所以就这两点来看的是只是角度的不同，我们却用最后我们就用殊途同归啊，百虑而一致，我们可以出其实它是相同的。所以虽然说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终究来讲徒之人可以为与，终究而言人人皆可以为尧。所以从方向的向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他们都是向善的。好，我们今天讲次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